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大卫王刚翻过橄榄山顶不久，就见米非波设的老仆人洗巴等在那儿，牵着两匹驴子，他背上驮满了食物和饮料，要给大卫他们享用的。
洗巴，你带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陛下，驴是让王的眷属骑的，饼跟水果是给你们大家吃的，酒是给大家在旷野累的时喝的。
你主人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在哪里？
他还在耶路撒冷。他想，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祖父的国跟产业归还给我。
大卫当时匆忙，没想到洗巴在骗他。
好吧，洗巴，凡属米非波设的一切全归给你了。
多谢我主我王，愿我在您跟前蒙恩。
天渐晚，大卫等人下过橄榄山的那一边，走向约旦平原。这同时，他儿亚沙龙也领着临时组成的军队以及顾问亚西多福进入耶路撒冷了。大卫的谋士也是他忠诚的好朋友户筛在城里欢迎他们。
欢迎我王亚沙龙万岁万岁。
户筛，你在这里，你不忠于你的朋友大卫了吗？怎么不跟他走呢？
不不，耶和华和以色列全国人民都拣选了你，所以我就归顺你，服侍你。我岂不该服侍儿子如同服侍他父亲吗？
嗯，好好。户筛，我正需要你聪明的协助。
服侍我王正是仆人莫大的光荣。
亚沙龙一帮人进入他父亲空无一人的王宫时，天已黑了。大家跑了一天全累了，可是聪明的亚西多福却说，
让我挑选12000人，趁今夜去追赶大卫，趁他们疲乏无力时追上他们。我只杀大卫一人，把其他的人带回来归顺你。
对，亚西多福，你的建议很有道理。哎，可是稍等一会儿，问问亚基人户筛，看他是不是赞同。户筛，我刚提到的亚西多福的建议你有何意见？
亚西多福这次的建议并不太高明，理由是，你了解你父亲和他的人都是勇士，他们现正恼怒中，如同丢了崽子的母熊。何况你父亲久经战争，他绝不会住在众民中间，谁知他躲在哪个坑洞或什么地方。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你最好先将全以色列民从但直到别是巴都聚到你这边，他们必如海边的沙那样多，你再亲自领着他们出战。那时不管你父亲在何处，我们都去攻打他，把他和他的人全杀光。他若逃进某城，我们以色列众人就用绳子 把那城拖到河里，连一块石子也不剩。
嗯，对，我看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高明，你们大家说是吗？
对对对对，有道有道。
户筛一出王宫，马上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述说亚西多福和他的不同建议。
你们快派人去通知大卫，别在野外渡口过夜，要赶快过河去，免得被追兵消灭。
户筛，你别担心，我们必定照办。我们的儿子约拿丹跟亚西马斯正等在城外引罗杰那儿，随时待命去报信。为了不叫人怀疑，我们马上派一个侍女去通知约拿丹两人。
好吧，约拿丹，我看附近连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就趁此赶紧上路吧。
嗯，
嘘，别出声啊。
哎，你们两个人去哪里呀？
哦，原来是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啊。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
我们只在闲溜而已啊。
装的还真像。我去报告去。
哎，约拿丹，你看那个少年跑回城了，他要去打报告，我们快跑吧。也许啊，我们可以到巴户林那个地方躲藏起来。哎，快呀、啊！
上面撒了好些麦子，这样啊就没有人会看出秘密来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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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救命之恩啊。
不一会儿，押沙龙的兵真的来搜查了。
奉押沙龙王命令来抓人啊，他两人在哪里啊？快说。
谁啊？你们抓谁啊？
约拿丹跟亚西马斯。
哦，他们早走了，都过河了。
真的？
嗯。
哎，那我们只好回去复命了，没有办法了。
走吧走吧，走了。
兵走后，约拿丹二人出了井，赶忙去向大卫报信，叫他们快过约旦河才过夜。于是天亮前，他们都过河了。至于那位军师参谋亚西多福，一见押沙龙不听他的建议，就知道押沙龙的大势已去，他心情极度沮丧，就回到基罗老家去安排后事。他太太问：“
亚西多福啊，你为何老是说快要死了？”
太太，因为这是确实的。
你没病又没遭殃的，不是吗？
是没有病啊。
有谁要杀害你呢？
现在还没人要杀我。
那你为何老是说快要死了？
因为我想要寻短，了此残生。
啊，寻短，自杀，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一个失败又没有成就的人，我一直在替押沙龙计谋造反，建议他如何作恶来羞辱他父亲，不料现在他竟弃绝了我好心的建议，冷落我。
那你就恼羞成怒，不想活了。你不知凡事都会过去，你何必？
不，押沙龙不久必会大败，那个时候大卫回归宝座，我能躲到什么地方去？那时我必因造反罪而被处死，倒不如早些自己结束自己好些呢。
亚西多福终于依照自己的意愿吊死了自己。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10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凿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拿钱，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他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1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 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Now stand as great divisions all across the world today. Walls not born of government, nor strife amid the nations, but walls within our churches and between denominations. Stones of dry tradition, carved in fear and laid in pride.Become a dismal prison to those withering inside. Let the walls that divide us and hide us come down. If in Christ we agree, let us seek unity. Crippled by division, the victim of a tragic and most cruel civil war. Brother fighting brother over culture and tradition, while countless lost and dying lie as casualties of war. It's time to end the foolishness of warring with each other and kneel in true repentance that our union be restored. May we then as brothers rally round the cross of Jesus and carry on with diligence the mission of our Lord. Let the walls come.
在美国密西根州有位先生叫霍华德·科比，他在旧货店花美金$35买了一张带着割脚凳的躺椅。搬回家之后，他每一回把脚搁在上面，都觉得垫子硬邦邦的，很不舒服。他忍不住把椅垫打开看个究竟，赫然发现里面藏了两叠厚厚的百元大钞，加起来一共有$43,000。照法律规定，东西买回家之后就是他的，他不需要把钱退回去。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怎么办？科比先生说，当他看到钱的时候，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他可以怎么用这笔钱。他的房贷可以付清了，屋顶也有钱修了，而且已经退休了的他，家计可以大大的改善。但是他说，圣灵在这时候告诉他，这笔钱不是你的。他也想到失主丢了东西找不回来，心情会有多难过。于是科比先生回到旧货店，请老板找回沙发原来的主人。把沙发捐给旧货店的是住在不远的纽伯里太太。沙发本来是他祖父的，祖父过世之后，他接收了这个沙发，不知道里面藏了一笔钱。店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科比先生在椅垫里发现了东西，要亲自交还给他。他还以为是祖父的照片或是信。当科比先生把厚厚的钱放到他手中的时候，纽伯里太太又惊又喜，他感动得泪流满面，给科比先生大大的一个拥抱。科比先生现在可以把脚舒服地搁在垫子上了， 他虽然不用退还那笔钱，但是他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他说，纽伯里太太脸上惊喜的表情是那么的美，会永远的留在他的记忆里。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该怎么待别人。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
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当我开始为孩子祷告，我才发现需要被改变的是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祷告，让神改变我。这是神做工的方式，先改变我，再改变别人。先改变我，才改变我周围的环境，解决我的问题。神借着为孩子来祷告，让我看见自己的本相，自己的罪。我还记得两三岁是最难搞的时间。有一天我快逼疯了，小孩子在房间里哭，我在厨房里哭。我对神说，神啊，我受不了了，他的脾气这么坏。哭着哭着，圣灵光照我，我自己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神温柔地对我说，我都接纳你的坏脾气，为什么你不能接纳你的女儿呢？我又哭了，这回不是自哀自怜的哭，这回是悔改的眼泪。神借着这事让我认识他的饶恕，他的接纳，以及他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孩子出了问题，其实是我出了问题。当我们祷告寻求他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错误。孩子其实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孩子不顺服父母，很可能我们自己不顺服天父。我们觉得孩子脾气暴躁，很可能我们自己脾气不好。我们发现孩子说谎，很可能我们平常自己就有不诚实的习惯。我们觉得孩子不跟我们说话，很可能他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根本心不在焉。我们不要期望孩子改变，除非我们自己先认罪悔改，然后以爱来接纳孩子的本相，原谅孩子的过失，借着祷告，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 等待孩子回头，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里以那恒久忍耐的爱等待我们，接纳我们，赦免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赦免，靠我们自己是不容易真正的原谅孩子的。表面上我们好像可以忘记，但是当孩子再度犯错的时候，我们就会开骂了，你怎么总是这样，我们就开始数落，翻旧账，唠唠叨叨，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根本上次就没有原谅和饶恕。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其中有一点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先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牺牲的爱，我们得蒙饶恕，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去饶恕。在祷告当中有一颗省察受教的心，认罪悔改，不只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也会让我们的孩子看见神的荣耀与神的真理。祷告帮助我们再一次领受神的大爱和饶恕，也让我们有爱人的能力，使圣经不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着的生命。
圣经朗读，
诗篇第十八篇。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啊，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战，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箴言第十六章。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